原来是这样，就是说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是 Julius Caesar， 就是尤留大帝。这个尤留大帝他有两顶帽子，一顶帽子是罗马皇帝，还有一顶帽子他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啊，有一个名，一个头衔的，叫做 Pontifex Maximus， 叫 Pontifex Maximus， 你姑且听听就好，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叫 Pontifex Maximus。那么好了，所以如果这个罗马帝国在那里，我们现在问罗马的宗教什么宗教，罗马的宗教就是罗马皇帝所带来的宗教，意思就是说他一面是罗马皇帝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又是巴比伦宗教的什么大祭司。所以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到罗马去的话，他不是有一个叫罗马市集吗？都在废墟里面，你看上去没有什么道理，很有道理，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整个罗马这个市中，可以说罗马的市中心。那么就在那个市中心那个地方有个庙，是他的儿子替他盖的，就奥古斯蒂的盖的，就是尤留大帝的庙。那因为他这个就是罗马宗教，不要忘记。所以后来基督受逼迫就是这个宗教来的。那么然后就在他的后面有一个，就是有一个废墟，那什么呢？那就是尤留大帝，他一面做皇帝，但另一面他在那里怎么样做大祭司的。所以这一点，这就是，如果你回过头，你就知道这个罗马的宗教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封号啊，一直传下去的嘛，对不对？一直传。所以从第一个罗马皇帝传的第二个、第三个，一直这样下去。所以呢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巴比伦的时候，这些巴比伦有儿女的，那不要忘记，你看见的是罗马，其实是什么？其实是巴比伦。你表面上是什么？第四只手，表面上是铁，但其实呢是金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楚，就是宗教来讲，你看见吗？就整个罗马帝国是谁受谁的控制的？还是巴比伦的控制的？所以这是历史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很清楚的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。好了，那么后来这个历史继续演变下去，慢慢没有多久以后，这个东罗马帝国、西罗马就分裂了，就分开了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的皇帝。那现在问说，我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封号？因为这个根本是外邦的封号嘛，很稀奇嘛。像尼禄都接受过这个封号嘛，所以他自己他立了个像，那个是最高的像，那个头上还像太阳一样，所以他们都是拜太阳，都这些都是异教的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这是罗马的宗教，那罗马的宗教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宗教。那现在最叫人骇人听闻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到了那个整个东西罗马分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个基督徒皇帝，他说，我不能接受这个封号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把这个封号就给了罗马的建督，因为起头的时候教会啊，长老就是建督，建督就是长老，一样大的。但是慢慢的不知道怎么发展的，就是一个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个最大的，比方说罗马有46个长老，那么有四十应该本来都是长老，也是建督，但是现在他们认为说46个里面有一个是长老的长老。那长老的长老是谁呢？长老就是建督了。其实圣经里面是一样的，所以这样你就看见说，那么一个教会里面最大的就是建督。那么好了，然后呢，如果在台北有建督，台北附近也有一个教会都有建督的话，那么现在要问哪一个建督最大呢？当然台北的最大，在高雄附近也是这样。那么好了，慢慢的，现在要问说，这个既然罗马帝国的首都在罗马。那么你要想想看，在所有建筑里面哪个建筑最大呢？当然是罗马的建筑最大嘛。所以那个时候慢慢不要忘记，大家慢慢在教会里面就觉得罗马的建筑就是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教皇制度，还没有的，慢慢就开始酝酿，慢慢往那个方向走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那个皇帝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个封号，所以就把那个封号呢就给了罗马的建筑。那罗马的建筑呢，就是大家所说，就是就有一般人认为说，最早的第一任的罗马建督呢是彼得，这个没有历史根据的。然后从那意思就是说，彼得就变成了第一任的教皇、第二任教皇、第三任的教皇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，整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皇，他教皇的封号是什么封号呢？就是 Pontifex Maximus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很清楚、很清楚的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等到后来。不要忘记，罗马帝国逼迫过基督徒，但是罗马天主教也逼迫基督徒。不要忘记，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，大概是那个时候是，如果那个时候是500万， 相当于今天大概1亿的人口，那么多人为主寻道的。但是在30年之内，在整个这个巴比伦的这个逼迫之下，这个罗马就是这个就坐在73之上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在30年之内，差不多就100万，就相当于今天2000万的人，这个2000万的人，这个为主寻道。那他们，所以这里说，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，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，我看见就大大的稀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讲到整个巴比伦宗教的时候，你慢慢你就知道，在历史上很明显的有一个。这个有一个儿女是坐在哪里？坐在女所坐的七座山，所以表面上是铁，其实背后什么是金子？这就是现在就非常非常清楚了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顺便也把兽的奥秘把它带出来。为什么兽的奥秘可以带出来呢？是这样。那么这里说你要你这个要思想，因为这个七个头呢，就是兽的那个七个头啊，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。但是呢，他又是七个王。那么这个七山之神代表罗马，那么这又第四个罗马帝国，等于罗马帝国复兴。所以呢，现在给我们看这个第四个罗马有七个头，七个头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的七个皇帝，因为头就是代表没有错的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，在那个整个你讲的罗马帝国的时候，你要从历史一直讲到复兴的罗马帝国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有七个王，总共有七个王，所以这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，也是七个王。那么这个当然都是罗马的皇帝，这个才对的。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。那么这跟兽有关系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敌基督呢应该是这七个罗马皇帝里面的一个。但是呢，现在告诉我们说五个已经倾倒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倾倒在原文是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不是咒诅的意思，不得好死就是说他要么是自杀，要么是被人暗杀的，不是好好自然死的。所以这是五个，而且呢，这个七个头啊都有亵渎的名号，所以他们一定自己称他们自己是神的。所以好了，那这个不是给我们一些谜面吗？让我们知道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，他来的时候呢必须暂时存留。那么因为还在就是指的现在，就是指约翰那时候看见的时候的现在。因为呢还没有来，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。那先前有就是曾经出现过，在第四个帝罗马帝国里面出现过，所以跟历史有关系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里所讲的巴比伦是从有历史走入历史一直到将来都在那，这个就代表整个的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。所以呢很明，有一部分是历史，有一部分是将来。那么这七个王皇帝里面有五个过去了，是倾倒了，不得好死，那么他过去了。然后一位还在，就是窦米仙。那么还有一位还没有来，那表示将来敌基督呢还没有来。那么下面怎么说？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，你看见就是第八位。那么很稀奇啊，明明讲是第七位不是吗？怎么又是第八位呢？很清楚，因为他得了死伤，结果从死里复活，所以第七个又是第八个。所以呢，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。所以这里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兽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有一个皇帝，是在这个皇帝这个敌基督呢曾经在历史上出现的，但有一次到时候最后又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。那么现在666就涌出了，明白吗？在这么多皇帝里面，首先你到罗马历史去找，有哪几个皇帝在约翰那个以前已经死了，而且都是就是不是好死的，就是说不是被杀就是自杀等等这样。那么好了，有五个，而且不是不光如此，而且他要自称自己是神哦，这个才算。好，那么等一等我们给大家看那个投影片，你知道哪些的皇帝会指给大家看。那么现在就是窦米仙，将来就是那个敌基督。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一共是什么？一共是七个。那第七个又是第八个，因为他一定受了死伤，他又复活的，所以他是迷惑了很多的人的。所以现在这个敌基督几乎是呼之欲出了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他有一个号码是666。那在希伯来文里面 凯撒尼禄，就是尼禄皇帝，你如果把它加起来的话，刚好是666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等到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个灵，是一个像青蛙的灵，你看那么龙的口，还有就跑出青蛙，就是污秽的灵，很清楚的。然后他要迷惑全世界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等到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那个灵是什么灵？很清楚，是尼禄的灵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回过头去看，在尼禄那个时候，尼禄怎么样像一只兽一样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将来尼禄，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几乎跟他一模一样的，而且是变本加厉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段圣经就给了我们一把钥匙。这是为什么讲666，为什么要讲这个奥秘，为什么需要有智慧的心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好了，我们知道说，很明显的敌基督是从罗马帝国出来，没有错，第四个罗马帝国，因为圣经明明讲第四只兽嘛，那里面一个小角嘛，只是其中一个王来说，这个没有疑问的。然后你再读这里，很明显是从七座山，又是七个王。那么刚才我们讲过，你若真的历史的话，你可以追到什么？追到那其实等于什么？是尼禄的灵又进到了将来敌基督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呢，他所做的就像尼禄所做的，我上次已经讲过尼禄所做的，你看见吗？他自己得了那个位置是他妈妈给他的，妈妈把他 Claudio 把他毒死了，然后呢最后他做了王的宝座，结果呢他恨他母亲，好几次要下毒把他杀死，结果又杀不死，又毒不死他，所以最后呢就请他坐船，那么坐船就在游一半的时候就忽然沉掉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幸好他的妈妈命大，结果就从海里面就上来。所以那一次他从海里上来，不是兽从海中上来，是兽的妈妈从海中上来。那一次那个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家如果你今天有机会，我再说，今天我们很多人不读历史的，我们光、不读，你又读历史你就知道说，将来的敌基督那个灵就是那样的灵。那么他真的把他这个妈妈毒死也不要紧，把他这个把他妻子还怀孕的时候一脚踢死，然后娶了个男孩子，娶了男孩子要把他明媒正娶，然后要敲锣打鼓，要在罗马街道上要正式结婚，就像迎接新娘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人惊讶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然后不止如此啊，这个不光如此，他还觉得我这个在罗马还不够过瘾，我到了哥林多去，我再来表演一次，所以在哥林多街上又来一次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觉得现在你听见你看见许多的事情你觉得很惊讶，你知道吗？罗马帝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帝国。所以保罗写信给罗马书的时候才讲到有人怎样怎样怎样，弟兄姊妹清楚吗？所以现在为什么没有这些事情呢？因为福音赢得了全世界，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，所以整个的宗教，整个的道德思想，道德标准就不一样了。但是现在你看见没有，因着基督懒惰的缘故，慢慢这些又回头了，慢慢又回头了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羞耻。如果今天我们的福音真的能广传的话，你看见吗？本来是罗马的，西罗的文化，希腊跟罗马的文化，他们的道德标准就是这样子的。你看见是他们的皇帝根本就一个个像野兽一样，可能自己。我不是讲过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是谁呢？就是提比留皇帝。那这个提比留皇帝呢很稀奇，他每年，因为他后来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段时间有12年，他不务正业，他不愿意留在罗马，他愿意到卡普里这个岛，卡普里岛是现在很有名的蜜月岛，然后在那里他盖了很漂亮的 villa， 很漂亮的这个皇家的那种这个村庄，那么风景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美，然后的下面的奴隶都是非常俊美的，然后他就爱慕，就贪恋这些所有的这个奴隶，他就不做事了。然后他根本就整个人就从卡普里在那指挥天下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看看他们的生活，真的看看他们的行为，你说圣经用第四只兽，不知名的兽来描写罗马是言过其实吗？一点都没有。然后为着要鼓励，为着要全国上下拥护他们，结果他们买通了所有的老百姓，让他们天天，让他们常常看那个罗马竞技场，那是公开的娱乐，然后杀了多少的这个野兽，那不止如此，让人跟人斗，然后人跟兽斗，那弟兄姊妹，人一看见。